现在您收听到的是远志心理之窗。
现在这个临床上来说的话，石老师，这种的老年抑郁的这种情况多吗？
挺多的，真是挺多的。
哦，
在临床上，
因为我知道抑郁的终极就是自杀。
在临床上经常见到老年抑郁的患者。一般我们诊断，有时候诊断焦虑症，有时候诊断抑郁症。他的表现呢，他当然不是说以自杀来表现起来住院。他的表现就是，大多表现为失眠，睡眠不好。我多少年都睡不着觉了。我睡眠特别不好。我如果能睡得着觉，我就没事了。大多数是以失眠来表现。然后呢，有的是以全身的疼痛。不能，腰酸背痛，哪都疼。他觉得我哪都不舒服。我饭也吃不下，我关节也疼，我走路我也走不远，我就受不了。生活没有质量。
对，但有可能上医院去检查没有什么大病，没啥问题。
经过到医院检查，反复检查，他没有大病，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因为老年人最多一些退行性病变，对吧？不至于导致他的自我感觉症状那么严重，不像他感觉的说的那么严重。有的老年人是表现在腹痛，就是内脏性疼痛。也是一种心理性的老年抑郁的一种表现。肚子痛，
总是肚子疼。
经过抗抑郁抗焦虑治疗，他的疼痛就会好转。出院了，走了。过上一两个月又来了，又不行，我又痛了，又疼了，我又睡不着觉了。
再进行心理调整。
在一般
疗愈
可以说，到了老年吧，他的思维吧就比较固化了。在单纯的通过这种谈话疗法、心理咨询啊、心理治疗啊，效果就不会那么明显。所以就必须得服用药物。药物干涉。对于一些比较可以说他的理解力比较强的一些老年人呢，可以介入谈话疗法。
你看，我们一下今天晚上啊，说说心里话，从2岁聊到了80岁，跨度好大哈。但是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说多增长一些这方面的心理学的知识，不光我们自己受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都会受益哈。所以我觉得非常好。那我们也特别感谢今天晚上我们的石玉梅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这样一期关于我们的青春期逆反的这样一期心理学的节目。那所以说看到这个老年朋友，特别现在我们临床上有这么多特别让我们觉得很心痛很可怜的老年人哈，老年抑郁，那我们要返回到我们的最初，今晚这组节目的最初。也就是说一定要在这个青春期逆反期的时候，该有这种张扬的时候是应该要有。如果在这前4个时期就像您说的他都没有充分来张扬自己的话，那太可怜了。等到什么时候呢？就等到老年的时候就抑郁了。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对，
因为他压抑太久了，等到老年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一辈子就是活着没有意思啊。不知道为谁而活，从没为自己活过。我想那这个人多么可怜啊，特别可怜，真的是。所以说那要是我们掌握了这个知识，您的宝宝在2岁的时候那如果现在已经是过去2岁了，那现在7岁的时候是吧，7、8岁的时候，也不晚。那如果还不行，那9岁、10岁，是吧？
对，
或13、14岁都可以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话，就应该让他该张扬个性的，还是要有这个张扬的时候哈。
对，如果现在在收音机前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的家里还有2岁。7、8岁，或者是9岁、10岁，13、14岁这样的孩子、青少年呢，你们现在听到，赶紧及时放手还不晚，
及时放手，
把主动权还给孩子，为时还不晚，
还不晚哈，还有机会，千万千万不要造成将来我们说这个不能想象的一个后果哈。
因为就是刚才我们和胡克老师，我们俩在闲聊的时候还想。我们所谓的家长放手，难道就放开，全放开不管了吗？
对，所以我估计现在说放手，然后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肯定也在说，我们想放手啊，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放手啊，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还不管了那能行吗？毕竟他才7岁，或者才10岁，才13岁，是不是没有真正成年哈？所以说这是一个要好好学习如何放手的问题哈。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就来谈谈大家关注的这个话题吧，石老师。那么放手是要真的 不管孩子吗？我觉得应该肯定不是这样的。你有30多年的这种经验，那么就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来说一说，那么所谓的这个放手应该怎么去做，青春期逆反家长应该怎么去做，这方面我觉得把这些宝贵的经验跟大家伙一块来说说。
嗯，好的，胡可老师。当然孩子到了青春期，家长本来孩子从小你应该适当的处于放养型，当他有能力的时候，他有能力做的事情就应该把权利给予到孩子，让孩子去做，不管他在这个做的过程中犯了错也好，做错了也好，或者闯了什么祸也好，他在这个犯错的过程中是去是收获他自己探索周边环境的一个体验的那么一个过程，这是很宝贵的人生成长经验，也是他将来他的一生积累的他的美好的回忆的一个片段。那么咱放手呢，咱讲的放手不是说让大家全部放开什么都不管了，好你去做吧，什么我都不管了，你不是能
吗，出去玩去吧，
啊你能吗，你去吧，你愿玩到几点玩到几点，你愿意怎么做怎么做，不是这样的。我们讲的放手呢，就是指的在您的一定监管的视线范围内，放手，叫放手不放眼。虽然您放开手了，把操作去动的权利让孩子用手脚他的感官五官去体验，而您的眼睛呢还要不要离开孩子的他所活动的范围的那个范围，叫放手不放眼。
放手不放眼，
对，
嗯，
这个时候就考验家长的这个能力了。你把握好这个度，家长你首先要有能力判断，我的孩子能做什么，什么什么他自己完全他能去做，什么情况下需要我去帮助他，什么情况下需要我指导着他或者是我完全他根本就没能力去做，需要我来去做。需要家长去把握这个度和去判断。
对，
所以刚才我们还和胡可老师上讨论这个事。
嗯，
家长啊父母啊不是说我有了孩子我就是一名合格的家长了，不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家长需要终身去学习的，这是一种能力，做家长是一种能力，需要去学习提升自己作为一个合格家长的这么一种能力。
对，所以说现在作为现代的这个父母来说，比任何时候的我觉得这个压力都要大一些哈。因为现在我们的孩子就这一个啊，然后呢我们都是希望他将来呢都长成这种参天大树啊。所以说呢其实很多时候往往是这个用功很多啊，付出了也很多，但是有的时候就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没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家长也有的时候也特别痛苦，家长也是一个终生，刚才邵老师也终生学习的这么一个职业啊，应该在青春期的时候，然后呢跟家长跟孩子得共同学习，我觉得
家长和孩子需要共同学习共同成长。
对对，
后续我们会谈到，最后我们会讲家长和孩子怎么来共同成长。对于刚才胡可老师谈到这个家长付出了很多，我想说一下这个家长的付出感和过度付出感会会非常不利于这种亲子关系的健康的去发展。因为往往一个人他自己有过多的过度的付出感，他就会觉得我对你付出了那么多那么多，你应该回报我，包括孩子，我对你付出了那么多那么多，我金钱记着你花，好吃好喝的好玩的都给予到你，我从来我都捞不到，然后我都给予到你，我什么都满足你，然后你就应该听我的，你就应该怎么怎么着，你就应该怎么怎么着。所以这种过度的家长这种过度付出感会抹杀孩子的一些自由和天性，也会极大的损害到这种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建立，
就是非常的损害亲子关系。
对，你作为家长，养育孩子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天职，
对，是自己的责任。
对，当孩子没能力的时候，你应该全方位的去呵护去付出，当孩子有能力去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应该适当的放手，把精力和关注点收回来， 放到自己的事业上，自己的生活上，自己的兴趣爱好上，这样孩子舒服自由的去发展，去探索周边的环境，与同学交往也好，与到哪儿去玩，大自然中去玩去跑也好，然后家长呢也会觉得哎比较轻松，我这个家长当的比较轻松，我还有我自己的时间，我自己的乐趣，我自己的业余爱好，这样是两全其美。
远志心理用中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窗。
那接下来呢，我想有个问题问一下石老师哈，就是孩子们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青春期的这些逆反的一些表现呢？就是不听父母，咱们所说的就是不听话呀，耍脾气啊，你说往南他往北啊，你说往东他往西啊，啊，甚至还会有的时候早恋啊，离家出走啊，
特别容易冲动啊，特别
容
易情
绪化，对呀，脾气小脾气还挺暴哈，小暴脾气上来了，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呢？我看有可以说是有的孩子好像是发生了，有的好像就你说的那种没有在这个阶段这种情况，那他是个体呢还是说是全体呢？啊，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需要跟大家来说说。
下面呢咱们就从生理基础，就是青春期发育的生理基础来谈一下青春期的孩子，青少年为什么会有这些表现，为什么特别容易情绪化，特别容易冲动，特别的不理智，就是在他的那种情绪状态下做出来的一些事情过后他可能也会去后悔，但是他当时是控制不了的，当然不是所有的青春期的孩子都表现得这么明显这么突出，但是不过所有的青春期的生理基础都是一样的。咱说孩子的行为是由大脑来控制的，来指导的啊。到了青春期的青少年呢，大脑的发育，它是一般大脑的额叶的发展，是整个贯穿青春期的始终的，直到成年的早期额叶的发展。那么额叶的发展它这种在神经病学上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大脑额叶皮层啊是理性思维和判断的，主要是这么一个功能，当然还有其他的认知的过程。它是这个脑区就是一般来说就进行思维和判断。它相当于什么呢？当然现在大家有好多都知道大脑的杏仁核是我们的情绪中枢，杏仁核。那么大脑额叶呢，皮层呢就相当于情绪中枢的一个制动器。当杏仁核啊兴奋起来的情绪冲动了，情绪特别的激烈了，爆棚了，然后额叶层呢就进行对它进行制动来控制它。但是青春期是大脑额叶层发展充分发展发育的这么一个过程，在青春期的时候还没有发育的那么充分和完全。就是孩子的身体发育逐步成熟了，但他大脑额叶皮层在青春期的时候发育的不够完全，这个时候所以他的情绪特别容易情绪化，特别容易冲动，不能及时的理性的去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说那小孩他的那个额叶也发育的不完全，他为什么不那么情绪化，那么冲动，做出这些出格的事情，那么叛逆呢？那么小孩他除了大脑额叶发育的不够完全之外，他的杏仁核发育的也不够完全，就是这两个发展，这两个大脑中枢都发育的不够完全，所以他当然表现的没有那么明显那么而成人呢，这两个杏仁核和那个大脑的额叶层他都发育的很完全了，他有情绪他能及时的去控制去制动，所以他就比较理性，就不容易表现的那么的极端。
那所以说呢，我这儿想到了哈，刚才您谈到的就是这个发育的问题哈，额叶的问题哈。那如果是很多人他就是说脾气特别不好的人，有一种可能性是不是也是额叶就没发育的很好，然后可能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哈。
有一些反社会人格的人，如果是有从大脑叫神经学角度讲，他们又是做一些 检查，现在能做得出来哈，
嗯，
可能会有大脑的这种生理学基础来支持他的这种反社会性格。
对，就跟别人太不一样了哈，
嗯，
都有这种情况，
嗯
嗯，所以说呢，我们讲这个青春期多么重要啊，一定这个时候，那么孩子正好是在这个发育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然后如果是说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你想这对人整个人生的影响都是非常重大的。嗯，
对，青春期除了那个大脑发育的生理学基础之外，还有他的雌性激素啊，
对，
男孩的睾酮啊，
对，
迅速的提高增加，
嗯，
也会导致就是青少年的这种孩子，寻求感官的刺激啊，冒险行为啊，这种倾向，
所以作为家长来说，一定要了解到哈，才能够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哈，那这样的话就是。青春期的时候，那么他是因为自己身体的一个发育的问题，然后呢才产生了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叛逆和逆反的行为。
对，
嗯，
他是很难控制的，
就是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有时候哈。
对，
好，如果是说现在我们谈到一个问题，就是那如果是说在青春期的时候，作为家长来说，我们该怎么跟孩子一起安全的度过这个青春期呢？有些什么样的方法吗，沈老师？
当然，青春期本来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成长发展过程，现在，由于咱国内这种独生子的政策啊，然后凸显了出来这个问题，或者被炒作，或者是孩子
对。对，我想的就是你谈到这个问题，刚才咱俩就在聊，那你像您小时候或者我小时候哈，我是70年代哈，好像没怎么着，然后就长大了，感觉自己身边也没有那种特逆反的同学或者是这个哈，好像没有像现在孩子，就像大家现在家长在一块聊起来，我觉得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孩子真的不好管。好像都有这么一个感觉，哎呀，现在的孩子管不了啊，不好管啊，这个可难教育了。大家好像不管小学还是初中，甚至高中，可能家长都会有这样一个一个想法啊，是这样的。所以，以前的时候，好像我们也没有觉得我们的父母是怎么来难管我们或怎么样，我们这不也长大了，也挺好的。
对，是，以前刚才我们俩聊过这个事儿，以前的孩子呢，一般。每个家庭中至少得有三个孩子吧，
对，
多的四个五个六个也很正常，
对，
男孩女孩都有，孩子比较多。那个七十年代那个时候的家长，60年代70年代那个时候的家长整天忙着光给孩子置办食物也忙得团团转，他没有那么多精力放在孩子身上，
对，上班特别忙，
那个时候的孩子可以说，我刚才还和胡克老师说，那时候觉得童年特别快乐，自己放了学书包一扔，可要么去到地里去拔野菜摘野果，去跑去玩，
对，
结伴去玩，
对，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对，
满山的去跑，非常的快乐。那时候家长不管，到了吃饭的点当然就回家了，晚了也没关系，晚了回点也没关系，因为家长忙着，或许家长还没忙完呢，
对，可能在村头上喊一嗓子，然后就各自都回家吃饭去了。对，
那个时候的状态就相当于咱们讲散养
真正的散养哈，那个年代的我们应该是真正的散养。
对，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放学先去同学家先跳很长时间的皮筋儿，然后看着天快黑了才想赶快回家，然后回去我妈的时候还没做好饭呢。
对，那个时候就是你自己想干嘛干嘛。
对，反正似乎就是真的，真的是那样。反正这，对，那个时候也是哈。当然，我们说。也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哈，那个小时候我们是什么什么玩铁环啊，跳皮筋儿啊，什么什么踢毽子啊，对，现在孩子都是打游戏了，
对，跳房，
对，跳房子，
一般都是好几个人合作的哈，
对对，小伙伴挺多的，
特别快乐，在那个过程中，而现在孩子虽然说现在什么都不缺，物质很充足了，但是他的那种天性被束缚住了，什么天性？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用自己的手脚身体皮肤感官，像嘴巴鼻子眼睛看耳朵听，他的感官被束缚住了，他的手脚被束缚住了，他很难自己去自主的去探索周边的环境，什么都让父母给代劳了，不行，危险，不行，不安全，不行，那里我不放心，
不行，挺脏的，别去
啊， 不行，挺脏，弄脏衣服了，不能那样起来，不能坐地上，不能趴地上，对吧？
嗯，
哎呀，各种各样的不行，禁止，
对，不可以。
那孩子作为一个独立个体，他那乐趣还有啥呢？就像一个小傀儡一个样，可以说被父母所制避着。
所以想想啊，说是现在孩子很幸福，但是又想想我们现在还真是也挺可怜，对，
挺可怜的。物质虽然丰富了，
就是物质极大的丰富哈，
对，物质极大的丰富。作为一个人呢，独立的个体的人呢，他的乐趣被剥夺了。
对对，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有他们说，哎呀，想找一个和孩子一块去玩的地方，除了到商场里面去，这个逛一些娱乐的场所，还真的你很难找到这个很好的一个娱乐的地方哈。
嗯，孩子小的时候还可以乐意跟着爸妈出去玩啊。
对，
青春期的孩子，不论男孩女孩，指定是不乐意跟着爸妈出去的。
对，
因为我记得我的儿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周末了，你好不容易歇一天了，我们一家人出去玩玩吧，放松放松，没意思。
哦，和你们去没意思。
和你们去没意思
啊。
他乐意和他同学去。
嗯，
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啊，同伴啊对他的重要性大大的提高了。
嗯，
他一般来说，因为美国有个调查，美国的青春期的孩子哈，他们与同伴在一起的时间是远远大于与成人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是他的四倍。与同伴在一起的时间是与成人在一起的时间的四倍。
嗯。
因为青春期的孩子，这是他的成长需要，需要这样去做的。他在与同伴的相处的过程中呢，逐步的提高他的社交能力。
嗯，
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可以逐步的，来认识到，哎，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寻求一段，怎样的关系？在与同伴的交往过程中，他会逐步的，社会化，提高自己的社会。就是可以说提高自己社会角色的一种觉察力，知道自己应该，是作为一个社会角色，怎么去说，怎么去做，这是很有必要的。所以说，一般可以说，孩子如果说找同学玩了，找同龄人去玩了，就让他去吧，只要告诉他什么底线在哪，不要做什么样的触犯法律的事情，或者是。威胁到生命危险的事情，就去做吧，放手去做吧，
放飞哈，
对，放飞，
好的，这是刚才我们也谈到的，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作为这个青春期的孩子的逆反，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哈？怎么样来去关注孩子的成长？那刚才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那比如说这也是我觉得带很多的这个青春期的孩子的父母来咨询的，很多的家长我们现在担心的就是，那青春期的孩子早恋该怎么办？那么他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早恋的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早恋的情况也挺普遍的，也不是极个别的现象哈，存在这种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去来引导？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家长都特别迷茫，似乎也从来没想过应该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去处理，或者怎么来引导孩子不发生早恋，是不是可以的？是不是我问这个问题邵老师觉得挺幼稚？
对，早恋这个词儿，也是成人的世界创造出来的一个词儿，
也是成人创造的。
那恋爱没有早和晚，他情感发育到了那个阶段，他需要这样的情感，那自然的就发生了，也不存在早的问题。之所以成人创造了早恋这个词儿，是因为在成人的世界里，在成人的思想中，觉得你应该到了什么样的年龄，你才应该去恋爱。你应该到了什么的年龄，你才应该去结婚？你前期那些功课都不用去做，去练习的功课都不要去练习，你自然到该结婚就结婚，该谈恋爱就谈恋爱，那怎么可能呢？他如果没有前期的与异性的接触，那种练习，他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所以说导致了好多男孩女孩到了大学毕业了，甚至博士了，不会谈恋爱，不知道怎么跟异性相处，
对，
他会很尴尬的。到时候家长又该着急了，哎呀，想尽一切办法给他找对象、结婚、教他，
缺失了这一刻
啊，缺失了。因为早恋这个词拿出来，这一个话题呢，单独就可以做一期节目了，挺大的这个话题。只能是说，如果孩子发生了早恋，他存在的这种原因呢，也不是说一种，而是 早恋呢，有的孩子是需要寻求这种温暖的情感的这种陪伴，寻求一种温情。
嗯、
有的呢，是处于青春期的一种对异性的好奇，觉得，因为青春期对异性的异性对他特别具有吸引力，好奇。别人他早恋了，有女朋友了，我也去找一个试试，什么感觉？我也去谈谈。再有的是，有些孩子在家庭中缺失了一种异性父母的一种亲情温情他是在通过
单亲家庭、
对
等等
单亲了，或者是即使不是单亲，他父母都有，但是缺失了。有的父母是一方，或者是一般是爸爸或者是妈妈有一方对他的疏于照顾。
沟通特别少，
沟通或者是常年工作在外很少回家，他缺失了这一方面的情感，那他会在青春期的时候去找，通过过早的去找异性寻求这种补偿。因为异性稍微给他，尤其一些女孩哈、稍微给他点温暖，他觉得哎呀对我那么好那么好，实际上
因为他没有体会过所以说
他在家庭中没得到，他欠缺这一块。
好，
所以说如果是家中有孩子发生早恋了家长先不要急着去批判去对孩子进行指责，先要观察一下孩子为什么这样，去可以放下身价与孩子去平等的去沟通一下，交流一下，问孩子到底需要什么，他的内心需求是什么。所以说青春期嘛，所以青春期的问题挺多的，对于成人的世界中，早恋了，逆反了，厌学了，抑郁了，青春期抑郁了，青春期抑郁的还相当多。在我们临床中，青春期抑郁的孩子自残自伤，甚至自杀行为挺常见。这种孩子很可怜，我见过好几个，有男孩有女孩，把自己的胳膊割的是一道一道一道，六七道。那痕迹非常明显，有的就是才割了一天两天的血痂，刚接住，刚接住那血痂，非常痛心。
他为什么要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他为什么要这是自残呢？这个孩子他是出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这种孩子就属于咱给他一个贴标签的诊断，就是青春期抑郁。一般这种青春期抑郁的孩子呢，不论男孩还是女孩，他在童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或者儿童期的时候，他是都非常听话的。什么都听父母的，父母对他管教也比较严厉是非常乖非常乖的一个男孩或者是女孩。他从没想过我去要违背父母的意愿只要发生了冲突，发生了什么都是我的错，我不好我惹妈妈生气了，我不好我让妈妈操心了，我让妈妈伤心了，或者我让爸爸伤心了。只要发生了和父母发生了冲突他都会怪自己，他这种攻击性完全指向了自己。这种孩子非常的可怜。
对，
当他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的自我意识他的随着身体的性器官的发育，性生理的成熟，身体的成熟他的大脑发育的完善他的这种自我意识就高度觉醒。但是他已经那么多年已经下来是一个听话的孩子，觉醒了，他内心的力量是很脆弱的，他内心不够强大，很弱小，他没有力量去反驳那么他在他看来那么强大的那个家长的那个权威，他没有力量反抗家长的权威，他只能把这个攻击力指向自己。他觉得不快乐，觉得活得没有意思，觉得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没有什么可留恋，生无可恋。那经常那个男孩就会说生无可恋，
哎呀太可怜了，
就他内心他觉得麻木了，他只有痛苦到一定程度他就自伤自残，他只有通过割的时候他有一种快感。我说你疼吗？割的时候不疼。我说你什么感觉？割的时候说我割的时候我觉得内心特别的舒服，特别的痛快，感到一种愉悦的甚至一种愉悦的感觉。
哎呀真的
所以
太可怜了哈，
所以特别可怜。
对，
所以如果听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就是你的孩子你想培养成什么样的孩子？你想将来你的孩子要会到了青春期抑郁、自杀、自残、自伤？当然你不想，那不想的话就要及早的放手，让孩子比较内心比较自由的、快乐的去成长。
小的时候别管太多，别限制太多。我现在也是发现，就很多的这种妈妈哈，就是对孩子就是。 这个就是管的，就是咱们说限制太多了，就是您说的这个，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以的这些啊，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在学习有一些先进的育儿的理念，比如以前我们说有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就是小孩子一直一开始就是自己吃的。啊，哪怕是弄得满桌子满地全都是这个饭粒子，都是菜汤，人家也是要一定要自己用手抓着吃，
嗯
啊，
非常棒。
然后对我们这里是要喂的，就是不让你、那个衣服上弄一点点汤，汤渍，也不让你桌子上弄得乱七八糟，我来喂着一口一口的吃，一直到五六岁满屋子追着跑着喂，
对，
这种情况很多。
家长给孩子喂，当然衣服脏不了，省了家长的事了，不用洗啦。但是孩子缺少了自己吃饭的乐趣啦。
对对，以至于上了幼儿园根本就吃的很少，很多孩子这个就是吃东西很少。
你看我经常见了，我见过有小孩哈，拿了西红柿吃的满嘴满手捏的都是，哎呦，那西红柿的汁淌了满身。哎，他很快乐，
嘎嘎笑。
虽然家长觉得哎呀弄那么脏多难洗，但是孩子很快乐，这种快乐是别人给不了的。
对对，那你想想是孩子快乐重要，还是你去那给孩子去洗那个衣服啊？这个问题呢可以不用去讲啊。所以说可能以前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不太了解，还认为自己那个是对的，这不可以那不可以，这个不能脏了，那个不能乱了哈。这个所以说现在呢可能听到节目以后哈、或者大家经过学习之后，那我觉得应该很好的去反思自己啊，然后你应该立马的这个付诸于行动。啊，所以说呢，少给孩子一些限制啊，限制孩子的发展，限制孩子的这种的，这种的发育，甚至有的时候哈，
自由
对
自在，
对
啊，包括身心自由自在的成长，
对，让他这个回归自己的那种天性啊，把快乐啊，把自由啊，还给我们的孩子，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要特别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所以说，有一些这种很残酷的例子摆在我们的这个面前啊，这些都不是危言耸听，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哈。刚才像邵老师说的，这种的青春期的抑郁，包括老年的抑郁。我们也都知道原因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说小孩子小时候，你别觉得你的孩子说我的孩子特别乖特别听话，我觉得
那不是好事。
对，
所以
要是你去跟人说这个，我觉得你就太无知了。现在应该说应该批判这种哈、
是是，
你再这么讲你就真的特别，你是一个很无知的人啊，人家知道的都会来笑话你了哈。
对对，所以逆反来说这是个好事。如果你家的孩子逆反，你恭喜你，你孩子他的内心还是比较强大的。就是他有足够的内心力量，他才可以去逆反，
才反抗。
他如果是没有足够的力量，就像青春期抑郁，他就抑郁了，来自残了，
对，
自伤了，
然后把这个攻击力转给自己了，因为他攻击不了别人，他太乖了，太听话了，一直。
对
对，
所以如果你家的孩子在处于逆反期，那恭喜你，你的孩子逆反，说明你的孩子很健康
啊、很健康，他内心挺强大的，
对
对，他有自我啊、其实我想起来一句话：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是，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对，所以我们还是爆发一下，对，这是好的哈。
如果不爆发就抑郁了，
对，特别可怕。
所以我说有一个词儿挺好哦，用在这里特别合适，叫静等花开。对于青春期的家有青春期的孩子，我建议父母用静等花开的心态，去与孩子相处。孩子自然，你的心态安静的等待孩子自然的去发育成长，用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去对待，那孩子自然会错不了，会比较健康的自由自在的快乐的度过他的青春期。
对，就像现在是春天，那到了这个季节呢，花就会都开了哈。
想要了解更多中医心理学的内容，敬请关注远志心理的微信号，微信搜索远志心理即可搜到远志心理严家民的微信号，加关注，进入公众号，中医心理学，了解更多。听众朋友，本期的远志心理之窗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感觉我们的节目还不错，就请在手机屏幕的右下方拇指处点赞并打赏。好，谢谢关注，再见。